美图秀秀，谁能想到这么一款整天研究美颜滤镜东亚邪术，围着妹子们的需求打转的产品，在这波 AI 浪潮中会成为最受追捧的 AI 概念股之一，股价一年翻了5倍。更没有人能想到，这10年里，从硬件到区块链再到 AI， 美图几乎把硬科技风口踩了个遍。这家看起来有点软萌的公司，内核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技术宅加金融赌徒。美图的资本历险记还要从2016年开始讲起。2016年12月15日早上9点半，美图公司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，那是美图公司最好的时候。美图秀秀已经成为国民级修图软件，美颜相机风靡全网，在修图之外又引领了自拍滤镜风潮。2014年面世的美拍，在抖音快手爆火之前，一度是最受欢迎的短视频社区。上市之前，公司整体月活用户已经超过4.5亿，妥妥的大厂体量。就连被普遍看成是鸡肋的美图手机，不到3年也卖出了100万台，在二线手机厂商里算是很有存在感的。业务全面开花，资本市场自然是对这家公司爱到不行。上市发行价8.5港元，是当时港交所10年来规模最大的科技企业 IPO， 也是腾讯之后在港上市的最大互联网企业。更猛的是，上市之后，美图股价一路走高，一口气翻了将近3倍，市值直冲1000亿港元。老板蔡文胜还发了个朋友圈 ，mark 一下900亿港币市值，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。直到2017年3月20日，美图的股价来到高点后掉头向下，短短几个月就砍到膝盖，只剩1/3，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而这家公司的命运也如同股价一样，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最好的时候。最先出问题的是美拍。这一年，抖音借着中国有嘻哈第一次出圈，酷炫的产品形态、精准的算法推荐、层出不穷的酷炫视频和网红神曲，让整个互联网世界感受到短视频也许真的要改变世界了。另一边，老玩家快手持续发力，靠着老铁们铁锅炖自己、鞭炮炸裤裆的猎奇演出，占据了下沉市场。在两位未来巨头夹击面前，美拍这一战输得干脆，跪得彻底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活跃用户数连续4年暴跌，到2019年，这个曾经日活过亿的短视频领头羊只剩下了700万用户，基本退出了市场竞争。另一边呢，美图手机过得也不好。客观来说，美图是所有厂商里第一个理解拍照是智能手机核心竞争力的。在自拍镜头普遍只有120万像素的年代，美图率先把旗舰级的800万像素传感器放在了前置摄像头上，靠着拍照好看，美图在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里杀出一条血路。但随着同行们也开始卷相机、卷自拍，加上各种美颜滤镜软件在市场上普及，美图手机逐渐丧失优势，加上其他方面的性能一直跟不上，单点突破的战术开始失灵，销量也一路下滑。2019年，美图把美图手机授权给了小米，此后便关停了手机业务，曾经的美图手机也成了时代的眼泪。美图手机的退场对这家公司的打击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。别看美图手机一年销量也就大几十上百万，在动辄千万出货量的手机市场根本不够看，但很长时间里，整个公司80%以上的营收都是靠手机撑起来的。最多的一年，卖手机占据了公司93%的营业额。你以为美图是个互联网公司，人家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硬件厂商。美图旗下那些产品说起来个个都是用户数上亿、月活千万级别，真到了谈变现、谈贡献的时候，一个个支支吾吾，谁都担不起养家的责任。况且美图的高管们对自家孩子的赚钱能力也没有自信，在他们看来，美图秀秀、美颜相机这些都是工具，用户用完就走，没粘性的。就算做广告变现，能有多少注意力留给你的广告呢？况且广告多了，体验差了，用户转头就去对手家了。美拍凉了，手机黄了，核心产品扶不上墙，怎么办呢？于是那几年，美图公司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，尝试了各种可能的赚钱手段。2017年，美图进军美妆电商，一年以后宣告失败。2018年，美图公司试图把美图秀秀改成社交平台，最后不了了之。除此之外，美图公司还做过医美和手游，甚至在盲盒刚开始火的时候做了美妆盲盒，结果嘛，就是让公司的亏损更严重了。从财报来看，从2016年到2021年，美图公司净亏损最少的一年也亏了4000多万，最多的一年则是暴亏62亿。另外，美图引以为豪的用户规模也在不断缩水。2021年12月底，用户数只有2016年上市时候的一半了。财务和业务表现如此出色，美图公司的股价一路俯冲也就不稀奇了。以上这些呢，都还属于正常的业务问题。而在业务之外，让美图公司和股东们更头疼的，还有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要素，那就是蔡文胜，一个堪称抽象的老板。美图老板蔡文胜在互联网大佬里，他不是咖位最大的那一档，也没有做过什么改变整个行业格局的产品， 但如果谈到对金钱的嗅觉，没有人比蔡老板更灵敏。他的成名战是投资了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创立的盈科数码。1999年，盈科上市，股价一路从1.2港元冲到28港元，后来更是收购香港电讯，成为了亚洲最大的电信企业，总资产高达800亿港币。顺便说一下，腾讯创立之初没钱买服务器，也是马化腾通过父亲的同乡会人脉联系到李嘉诚，最后也是由盈科出面给了腾讯第一笔投资。总之，投资盈科让蔡文胜狠狠赚了一笔，也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互联网行业没准能赚到钱。于是蔡文胜全身心投入了互联网行业，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卖域名，靠着自己总结出的域名数据库和抢注策略，拿下了不少有投资潜力的域名，像是百度、爱奇艺、土豆网、创新工厂、暴风影音，都是从蔡文胜手里卖出去的。光靠卖域名，每年都能给他赚到上百万元，在创投圈打出了域名大王的称号。卖域名之外，他又做了一个网址导航网站265.com， 又火了，单日流量长期维持在百万人次。干了4年后，以1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谷歌。靠卖域名和265.com 赚到了钱，蔡文胜又回头去搞投资。这段时间，他一口气投出了100多个项目，其中不乏4399和知乎这样的成功案例。更牛逼的是，50万投资五八同城，180万投资暴风科技，最后分别变现数亿元。这两个百倍回报项目，直接把蔡文胜再次送上神坛。可以说，哪怕此时功成身退，蔡老板也绝对是一段传奇了。偏偏此时，蔡老板又闻到了金钱的味道。他判断做软件这件事有赚头，于是在2008年，他和老部下吴新红一起创立了美图秀秀，杀进了电脑软件赛道。客观来说，迅雷的光影魔术手、腾讯的 QQ 影像都比美图秀秀更早面世，也都背靠大公司大产品，积累了不少用户，竞争环境已经比较恶劣了。但美图做对了3件事。首先，做国产 Photoshop 这样的硬核产品短期内没有前途。美图的战略是服务于更广泛的受众，也就是帮妹子们做美颜，满足女孩子们爱美的需求。其次呢，美图意识到社交媒体对产品增长很重要，当时行业里通用的推广渠道主要还是论坛贴吧，美图则是剑走偏锋，把大量资源砸向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新浪微博。结果正如所料，美图秀秀里各种亮眼的滤镜引发了用户的自传播，刷屏社交网络，为产品带来了大量流量。第三，就是美图公司很早就意识到移动互联网是不可逆的大趋势。美图秀秀不仅早早的移动化，还推出了完全服务于手机自拍的美颜相机。再后来，美图手机面世，更加说明这家公司对移动化的重视。在创业这件事上，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。走对了路，美图很快就把同行甩得连尾灯都看不到了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从内部视角来看， CEO 吴新红才是那个亲手把美图秀秀开发出来的人，也是后来主导公司具体业务的人。而蔡老板虽然持股最多，名气最大，也顶着董事长和创始人的 title， 但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天使投资人，而不是具体的操盘者。2016年，美图上市，这位天使投资人再次赚了个盆满钵满。这个财运，这种对金钱的嗅觉，面对蔡老板，我等凡人除了接好运之外，可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随着公司上市，蔡文胜更加远离核心一线业务，操作也逐渐抽象。2017年上半年，就在美图公司股价处在最高点时，蔡文胜的儿子出手了。小蔡在两个月里几次减持了公司的股票，一口气套了9个多亿。为什么是让儿子出手减持呢？因为蔡老板自己是大股东，他的股票有禁售期限制，但小蔡没有被限制，可以随便买。结果就是一群机构股东以为蔡老板要跑路，纷纷跟着减持，然后就是公司的股价短期大跌，连蔡老板都不得不出来表态，我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去买公司的股票。这话说的就很有水准了，我个人不减持，家人减持我管不着，滴水不漏的属于是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波减持之后，小蔡手上的股份已经不足5%，已经不是大股东，再买股票就不需要披露了。此后很多年，蔡老板的确是践行了他的诺言，一直没有减持股票，直到2023年卸任美图董事长，他都一直是美图最大的个人股东。至于有没有通过小蔡继续抛售股票，咱们就不清楚。除了减持，蔡老板还做了一件更抽象的事，那就是炒币，而且不是自己炒，是带着整个公司一起炒币。蔡老板算是国内最早一批接触比特币的玩家，早期他还是比较谨慎的，甚至还会告诫别人币圈有风险，山寨币千万不要炒。直到2018年，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，在各种场合高调鼓吹区块链才是未来。问题来了，别人握印没问题，可蔡老板是个上市公司董事长啊，他要握印必然拉着公司一起。于是在这一年，美图发布了区块链方案白皮书，表示将基于 AI 技术打造区块链生态，又做了一款区块链钱包产品。不得不说， 蔡老板在玩弄市场情绪这块确实是一把好手，光是靠着美图要进军区块链这么个消息就把公司股价往上弹了一波。尝到了甜头的蔡老板决定超级加倍，直接下场割韭菜。蔡老板投资了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，上线了一款名叫美密币的代币。美密币刚上市就从 0.09 美元飙升到80美元，然后又暴跌到4美元。一来一回，一趟过山车，有些人一辈子的积蓄就埋进去了。这么个韭菜割法，美图公司官方肯定是不会承认的。他们的口径是，美密币和我们没有关系，只是他们在海外和我们有合作推广，相当于是我们的广告罢了，但是现在也终止了。割韭菜是蔡老板个人行为，公司不想管也管不了。咋说呢，甭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。这还没完，蔡文胜还推动了公司通过了一项加密货币投资计划，允许美图购买金额不超过1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作为公司的资产储备。2021年上半年，美图一口气购买了累计 3.1 万枚以太币和940枚比特币。为此，蔡文胜还特地发了朋友圈，说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。然后呢，美图就被这口螃蟹噎住了。2022上半年，区块链熊市直接把美图的财报干爆了，投资人打开半年报都傻了，本来主营业务都盈利了，没想到加密货币这块平白无故给公司贡献了3个多亿的亏损，直接比去年同期亏损翻倍，这就尴尬了。币圈嘛，波动再大都是常态，但股票市场可受不了这个，今天赚个几千万，明天就可能亏掉几个亿，天天都是鬼故事，太吓人了。况且投资人买你的股票是看好你的美图业绩发展，又不是请你蔡文胜帮我炒币。真的要投资区块链，我干嘛不直接自己下场呢？加密货币交易所又不会打样，对吧？随着投资人破防，股价也绷不住了。2022下半年，美图股价一度跌到港币6毛钱，只有当年上市发行价的1/10都不到。曾经那个靠着骚操作把美图送上巅峰的蔡文胜，终于也靠着骚操作把公司送到了历史低谷。2023年，蔡老板卸任美图董事长，这家公司开始了全力的交接。接手公司命运的自然是一直扛着公司主营业务艰难前行的吴新红。很长时间里，吴新红的身份一直是蔡文胜的小老弟加贤内助的人设。2000年，蔡文胜就劝当时还在读书的吴新红出来创业，在蔡老板的感召下，吴新红退了学，投身互联网浪潮，后来干脆带着团队投奔265.com，成了蔡文胜的兵。蔡文胜经验丰富，对资本流向敏锐，看人很准，战略判断力很强，这些都是年轻的吴新红所不具备的。但吴新红也有自己的优势，他的产品能力强。从2006年到2007年，吴新红一口气做了将近30个产品。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可能还有印象，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流行过一阵火星文，我们会把各种矫情的文字转化成火星文，发到 QQ 空间或者 QQ 签名上。当时最火的火星文转换器就是吴新红的杰作。后来蔡文胜把265.com 卖掉，带着吴新红重新寻找创业方向。吴新红提出图片处理可能是个机会， PS 的上手难度太高了，做个傻瓜型 PS 工具肯定有机会。于是2008年，吴新红带队开出了美图大师，后来改名美图秀秀。2013年，他又主导了美颜相机的开发。2014年，短视频工具美拍也被搞了出来，一连3个爆款，3个都是美颜神器，就不得不提到吴新红的出身了。虽然没有读过大学，但吴新红其实从小学习油画，高中时还休学2年，跑去中国美院进修油画去了。别的不说，设计和审美上吴新红肯定是很敏锐的，加上产品能力又强，美图公司 CEO 这个位置他做的当之无愧。只不过无论比股权、比名气、比资历、比手腕，这个 CEO 都只能是蔡文胜之下的二号人物。对公司的很多事情，吴新红没有一言九鼎的分量。就比如公司炒币这件事，吴新红自己是不理解的，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是无奈地说，这是董事会的决定，我也不好说这个决定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另外，吴新红虽然是超级产品经理，但在产品运营和商业化这两块他的经验也是不足的。美图秀秀和美颜相机长期只能靠广告变现，相当于抱着今晚要饭，美拍明明占据先发优势，却不注重运营和分发效率，被抖音后揽去上，按在地上摩擦。这两件事吴新红大概率是要负责的，但凡他再更争气一点，公司都不会被蔡老板折腾到只剩一口气。2023年，蔡老板辞去董事长职务，吴新红正式成为公司一把手，美图开始拨乱反正。事实上，蔡老板在资本市场和币圈闪转腾挪的这几年，吴新红一直专注在公司的主营业务上，几年的低调蛰伏让他成长不少，对公司业务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。首先，他认为应该大胆地向用户收费，不应该依赖广告了，工具加广告的商业模式是死路一条。既然公司对于自家的美颜滤镜和视觉设计类产品有信心，就应该直接让用户付费购买或者订阅，这才是健康的商业模式。其次，他认为不应该局限在美颜相机这样的纯 C 端产品里，应该面向 B 端， 成为企业客户的生产力工具。企业的支付能力还有对生产力的刚需都比 C 端用户更强，而且 B 端产品更适合出海，能大幅优化公司的利润结构。后来美图的业绩证明，这两个思考方向都是正确的，只是吴新红需要有一个机会真正去践行自己的战略。就在蔡老板离开公司的2023年， ChatGPT 爆火，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次 AI 说不定真的要改变世界了。吴新红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在他上任之后，美团一口气推出了7款新产品，每一款都是 AIGC 概念，包括 AI 视觉创作工具 V、 AI 口播视频工具开拍、桌面端 AI 视频编辑 Wink Studio、 视觉大模型 Miracle Vision 等等等等。在他看来，只有 AI 功能才会让用户心甘情愿掏钱，才能帮助美图逆天改命。事实证明他赌对了，有了 AI 加持，相当于给了修图新手一张原地直通大宗师境界的船票，修图这门东亚邪术原地起飞，什么一键换装、路人消除、面部精修这种高阶技术都成了基础配置，生成各种风格的艺术照、工作照更是让各类照相馆生意原地腰斩。这还没完，有了 AI， 电商卖家突然发现自己不用再给产品辛辛苦苦拍照了，直接 AI 生成就好，连排版设计都省了，而且批量出图效率拉满，以至于今年5月阿里都找上门和美图签了$2.5亿的可转债协议，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上下游结盟了。从去年到今年，美图业绩原地飞升，付费用户创下新高，生产力工具大爆发， AI 出海成为标杆，利润规模双丰收。当然比业绩涨得更猛的还有股价，过去一年里这家公司的股价大概涨得有3-4倍，最高的时候一度突破500亿。要知道上次美图有这个级别的股价已经是2017年的事情了。这说明啥？说明现在投资人的眼里，美图已经不再是毫无想象力的互联网公司了，现在的它是 AI 概念股加出海概念股，是资本市场里最亮的仔。到这里吴新红已经是阴麻了，不过还先别急着麻，别忘了美图的账户上还躺着一大堆比特币和以太坊。去年12月，美图把手上的加密货币全部清仓，恰好碰上加密货币因为董王选举获胜来了一波大涨，美图这次抛售卖了大概$1.8亿，相比4年前买进的总成本$1亿，净赚将近8000万美元，5个多亿人民币。这一大笔现金又可以拿去投资 AI。 好的，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说美图不只是阴麻了，而是麻毛了，赢灰了。但是这就意味着出局的蔡文胜输了吗？也不是，人家虽然卸任了董事长，可离开公司就只剩下第一大股东这个身份了，可以肆无忌惮地卖股票了。今年3月，他一口气卖掉了1.28亿股股份，直接套现7个多亿。在此之后，蔡老板又陆陆续续地减持了13次，随着股价一路攀升，蔡老板的获利一次比一次多。咱们普通韭菜只会定投，人家操盘手可以定题，虽然人不在公司，公司发展的红利人家可是一点没少吃。经过一番减持，蔡老板现在的股份已经低于吴新红，只能屈居第二大股东了。这就是资本市场的妙处了，只要资产价格上涨，一切看起来都可以无比美好。蔡老板让出了权利，拿到了现金，吴新红做出了业绩，还掌控了公司。美图赚了比特币上涨的钱，赚了业绩增长的钱，还赚了股价上升的钱。在美图的这场资本历险记里，似乎每个人都没有受伤，每个人都获得了幸福。除了那些高位买进在低点绝望割肉的投资者，他们的真金白银化作了时代的眼泪，化作了带血的筹码，化作了新一代投资客的教训。只不过在资本市场里，从来没有人吸取教训。消费商业洞见尽在 IC 实验室，我是馆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